今天要讲雅各书中的祷告，请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有的新约两半圣经是在329页。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提到我们的神是厚赐予众人，他会丰丰富富的赏赐我们，也不斥责人。那在这里雅各劝自己觉得缺少智慧的人，你要凭着信心向厚赐予众人的神求智慧。重要是你一点也不要疑惑，你就全心全意的向神求，不要心怀二意。你就跟他说，阿爸天父啊，或者你说主耶稣，我很需要智慧，求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基督徒说阿们，意思是我的祷告是真心的。那雅各，写雅各书的雅各本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去世的时候，人们为他入殓，发现他的膝盖像骆驼的膝盖，那么坚硬粗糙，因为他常常跪着祷告。而雅各知道祷告很单纯的方法就是凭着信心，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专心的向神祈求，不要疑惑，也不要心怀二意。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没有立刻垂听，需要有一段时间上帝做工，我们不要疑惑，也不要心怀二意。曾经有个国王，他瞎了一只眼睛，而且瘸了一条腿，很丑陋，样子不好看。有一天他就请来三个画家来替他画肖像。第一位画家呢，就完全忽略国王的缺点，画了一幅完美无瑕而且威严无比的国王画像。没想到国王看了非常生气，觉得你根本不是在画我，可能还没杀掉他。第二位画家一看不妙，就照实呢把国王所有的缺点都画出来，结果国王更生气，觉得画家丑化他。第三画家就很为难了，所以他就在画画之前呢祷告，拼命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他就全心全意的向神恳求，凭着信心求，忽然有一幅图画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所以后来他画了一幅国王狩猎图，只见这个画中的国王呢，一条腿是蹲在地上的，然后闭着一只眼睛，然后就举枪瞄准。哇，这个巧妙的呈现真的让国王惊叹不已，他赏给第三位画家1000两黄金。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丰富智慧的神，而且他很慷慨的赐给我们这些自己觉得缺少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要像一个单纯的小孩，凭着信心向神求智慧，主一定会赐给我们。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四章一到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啊，祷告是一门艺术。那有的人呢，他没有得着神丰富的赏赐跟恩典，是因为他不求，他不祷告，他不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也有的人呢，他是贪爱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他贪恋世上的美物，他嫉妒别人所拥有的，所以他很容易放纵情欲，要这个要那个，而生发征战斗殴，他存着错误的动机跟目标，妄求想要使神成为阿拉丁神灯，想要使神成为他欲望的工具，要利用神，那神当然不垂听这类妄求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先求神光照，要先清除里面那个自私的动机，或者是一些很贪爱世界属世属肉体的成分。你要放下自己的欲望，向神完全的降服。你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不只在于我们要什么，而且神看透我们为什么要求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期待神垂听祷告，你一定要求得对，你的动机要对，有时候你也需要懂得放手。当神没有照你所要的给你的时候，一定有原因，你要懂得放手。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教会当中举办一个祈祷研习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呢，在这个研习会里头有一个惊人的改变。原来这个牧师的夫人呢，是一个很美丽很有才能而且非常娴熟的女子，可她得了很严重的癌症。那牧师牧会期间呢，师母一直是她得力的助手，所以太太得这么严重的病，她当然很难过。所以当这个传道人抵达这个祷告研习会，被介绍与牧师见面的时候，发现这个牧师是自己所见过最忧伤的牧师。后来大家在这个研习会里头探讨怎么样在上帝的旨意中祈祷，然后分组祷告的时候，哎，有神迹发生了。这个牧师竟然放手，愿意把自己的妻子交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的旨意成全，而不是人的旨意成全。所以当研习会结束的时候，牧师到讲台上去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大家看见他满脸发光。随后牧师把自己的祷告过程向会众陈述，他脸上带着微笑，好像在发光一样。他的太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放手把妻子交给神的牧师却改变了。他效法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马可福音14:36所记载的耶稣的祷告。所以当他愿意把他的妻子交给神，让神的旨意成就在妻子身上，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他就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他心中就充满了安息。下下个主日晚上11:00我们要去欧洲服事了，我们8月底会回来。那在巴黎有个教会，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妇女，她们或者因为婚姻不幸， 想要转换一个环境，或者因为想要找工作，他们去到法国的巴黎。那你知道在欧洲的这些中国人，他们割舍不下的就是留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儿女，尤其当他们信靠了耶稣，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他们就很盼望在国内的那些儿女家人呢，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巴黎有个教会的姊妹，每次如果有牧师去到上海，他就会跨海遥控，会安排他的家人有机会跟牧师碰面。可是呢，他的家人总是用一些理由搪塞，不愿意跟这个牧师见面，也没有兴趣，他就很失望伤心。可是呢，这个巴黎教会的这些中国人呢，晨祷当中呢，常常祷告纪念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盼望主做工，让他们及早得救。所以这个姊妹为她的家人连续祷告了7年。有一天，她的儿子忽然跟她说：“我要去教会。”过了个月，哥跟她说：“我想要受洗。”所以这个姊妹就趁有牧师去到上海，那个牧师在一个下午分享纪要真理之后呢，他请这个牧师就在朋友家中的浴缸为他儿子施洗。哇，那个儿子很高兴，妈妈也非常的高兴。是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有负担祷告，可是呢，上帝有主权决定他要怎么做，他不一定按着我们的意思做，可是他所做的一定是最美善的，而且神做事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时间。不管怎么样，我们继续祷告，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祷告，至终神会得荣耀，人会得益处。那个 A.B. Simpson 宣信博士这样讲，他说保罗怎么样求呢？他求了一件事，求了又求，再三求。既然保罗也是再三向主祈求，那你也应该这么做，一直祈求，就是不断的祈求，一而再，再而三的祈求，直到主答应我们所求的。你看保罗再三的祷告，他求主挪开他身上的刺，后来他祷告到个地步，神让他知道他并不打算从保罗的身上拿去那根刺。针对这件事情，宣信他做了一个很清楚合理正面的解说。他说也许这就是祈祷最好的秘诀，你再三的祈祷，直到我们明白主的心意，直到我们从主那里得着足够的亮光、指导和安慰，以致我们心满意足。他说在祈祷的事上呢，有人是重复多言的，也有的人是不住的祈求，多方祷告。他说圣灵会在每一件事上指教我们。所以呢，一颗能够蒙主教导的心，有受教的心，他会祈祷到无可再祈祷，无需再祈祷为止。当你对于事情已经蒙主垂听，蛮有把握的时候，祈祷就可以停止，赞美就应当开始。那宣信在他一生这个祷告的经历当中，他有一种感觉是最深的，就是他称之为无声的祈祷，无声的祈祷。他写了一本书在属天的日子，Days of Heaven on Earth， 这本书里头他这样讲，他说在一个完全奉献的基督徒里面，圣灵是祈祷的灵，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我们把整个的人生都交托给神，让神支配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必然时刻与我们同在，而且在每一件事上会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比方圣经上的真理、教训、命令，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在生活上行出来，可是其实我们在灵里面已经向他做出了祈求。我们会发现我们一面背负着生活的担子，一面向神发出连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那种无声的祈祷。他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种无声的祈祷， 会使我们领会神的意念、神的旨意，最终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有的时候祷告不是你嘴巴一直念念有词，是在心中的，是在灵里面的。你在灵里头跟神一个不止息的相交，你还像灵里面一直在朝向神而去，你一直在那里亲近神，里面有一个不住的祷告。雅各书四章八节这样讲，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我们聚会当中，你们发现有一段时间安安静静，大家都不讲话，我们大家都在亲近神，神住在信靠他的人心中。所以你要放下外物，回到里面，你就顺着神那个爱的吸引，圣灵的吸引，回到里面去亲近神。你把你的心思感觉都集中在神身上，你整个人安静下来，你会意识到神与我同在，神就在这里。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在亲近神，你会发现其实神很乐意亲近我们，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亲近神，你必须愿意主动来靠近神，安静下来，你就会发现神一定会亲近你，因为神乐意靠近我们，神爱我们，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五节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会嫉妒的，他是恋爱至于嫉妒。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单单爱神，专一的爱神，我们没有让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最爱，那圣灵是会嫉妒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祭血的神，所以一个人不能又要去拜偶像，去拜拜，然后又要来拜独一的真神，不行的。圣灵是会嫉妒的，我们的神是祭血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中有罪或有偶像，所谓的偶像就是会拦阻你单单爱神的人事物，会使你失去对耶稣的热情的人事物，那个叫做偶像。这个偶像会挡在我们跟神之间，使我们的对神的热情减退。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卑祷告，要洁净自己的手，要洁净自己的心，专一的来寻求主的面，要转离我们的恶行，要丢弃我们心中的偶像，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面对面亲近。所以我再说，偶像就是任何使你失去那个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那个第一爱，那个最爱，那个向着耶稣初恋般的热情，失去向着主那纯一清洁的心的人事物，叫做偶像。一个弟兄很诚实的讲，他说当我们凭能力恩赐为主的荣耀大发热心的时候，或许应该回到十字架前，听听那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什么。他说我很汗颜，我常常听见神对我说，我会照顾我自己的荣耀，请把你的偶像交出来。神常常跟他说，我会照管我自己的荣耀，请你把心中的偶像交出来。所以罪跟偶像会拦阻祷告蒙神应允。如果你心中一直留着偶像，留着罪恶，然后你要神听你的祷告，那是不可能的。而这里提到骄傲是一种常见的罪，好，所以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好，人很容易有骄傲的罪，只要自己稍微有点成就或者是成功了，哇，立刻就有骄傲。人很难在神面前常常维持谦卑的态度，因为骄傲是人的天性，骄傲也是魔鬼堕落的原因。好，所以雅各劝我们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我们升高，雅各书四章十节说的，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有个姊妹她离婚了，她就很盼望能够再有感情的归宿，所以在她女儿很年幼的时候，她有好几段感情，也希望借着去夜店 可以认识未来的另一半，所以常常深夜才回家，而且还养成酗酒的恶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女儿，所以在他女儿幼小的心灵里面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为从小家庭破碎，所以这个姊妹的女儿在青春期就出现叛逆的行为，能够不回家她就不愿意回家，所以长达五年之久呢，母女关系就严重破裂。后来呢，这个姊妹她开始学习亲近神、祷告神，多花时间亲近神，情况就开始有改变。每一次她跟她女儿一吵架，她就回到房间去祷告，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亲近神，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她发现是自己亏欠她女儿，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主面前自卑，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后来呢，神就做奇妙的工作，这个姊妹的女儿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营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她听见有关原生家庭的信息，她知道她要饶恕父母，所以她学习饶恕她的父母亲，此后他们母女的关系就有了改善，从以前的冷漠就变成在乎对方。那这个姊妹的爸爸罹患阿兹海默症五年多，医生说这个病吃药也没有办法痊愈，而这个姊妹就一直为她父亲的病祷告。后来很奇妙，原本丧失说话能力的父亲竟然能够开口说话，而且呢开始认得家人，可以说出家人的姓名，甚至恢复了阅读的能力。所以你看这个姊妹她这样子谦卑下来认罪悔改，神垂听谦卑人的祷告，神垂听顺服人的祷告。所以雅各在这里劝我们，第七节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有的时候引诱人犯罪，然后还要拦阻人认罪，拦阻人顺服神，不让人跟神建立一个很正确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说魔鬼一直把一些不对的思想、幻想，那个谎言一直攻击人的头脑，我们要抵挡魔鬼，勿要抵挡魔鬼，你要奉耶稣的名字拒绝从魔鬼来的想法。你知道思想有三个来源，一个是魔鬼会把思想射进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是出于你天然人的想法，还有的想法是从神来的，你只能接受从神来的想法，要奉耶稣的名字拒绝从魔鬼来的想法，也拒绝你天然人的想法。所以勿要抵挡魔鬼，抵挡从魔鬼来的想法、感觉、试探。我们要顺服上帝的话，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要做我们该做的事，常常洁净自己的心，洁净自己的手，这样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如果我们心里头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的。在英国的北部，也是有一个心中没有平安的女人去参加一个聚会。她心里头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因为她里头一直隐藏的一件事情。后来呢，这件事情这个重担太沉重了，他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就跟那个服侍的同工讲，他说我从来没有跪下来祷告过，但是呢我心中不断有几瓶酒一直的出现。原来呢在他的脑海里面浮现几年前他在做管家的时候，他从他的雇主那里偷拿了几瓶葡萄酒。这个服侍的同工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赔偿？这个女人说，那个人已经死了，而且我不知道那几瓶酒值多少钱。同工就问她说，那她有没有后人还活着，你可以偿还呢？她说有，她有个儿子住在离这里有一段距离，可是如果我去找她，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她一直踌躇不前。可是她心里头一直没有平安，所以她觉得她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来解决这件事。他就搭火车去到他雇主的儿子住的地方，而且他带着一笔钱，虽然他不知道那些酒值多少钱，可他觉得他带着这一笔钱应该是足够的。好，他找到 这个雇主的儿子跟他讲，和这个雇主的儿子跟他说，我不要这些钱，他说我也不要这些钱，因为这些钱在我的口袋里面烧的时间太久了。所以后来这个雇主的儿子就同意收下一半，要捐给慈善机构。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真的成为最快乐的人。他说他里面身体的里里外外充满了主耶稣那个满有喜乐的大荣光，圣灵的祝福临到他的灵魂。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清理的，也许是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你已经遗忘了，可是你来到神面祷告的时候，神就不断提醒你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处理或者不愿意做出赔偿，我们不能指望神常常的大大的祝福我们。针对我们的亏欠，你不能只是求神赦免、求神饶恕就够了。如果有些事情是对跟人有关系的，你该愿意去做出赔偿。比方你对某个人或公司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那么你除了求神赦免你的罪、饶恕你之外，你应该去赔偿。如果你拿了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应该去赔偿。也是有一个体面的人，他去参加一个聚会，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就去找牧师，他心很痛苦，他跟牧师说，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拿了我老板的钱，我知道在我还没有偿还之前，我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牧师就问他说，这笔钱还在吗？他说我已经用掉了$1,500，现在只剩下$900。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拿这$900去做生意赚钱，补足差额再还回去？牧师说，这是撒旦的诡计，迷惑人的伎俩，你不能指望用偷来的钱去得着昌盛，你应该归还你目前所有的，而且求老板原谅你。他说，可是他们会把我下在监牢里，会告我的。牧师就跟他说，圣经上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很坚定的跟这个体面的人讲说，不，你就是洁净自己的心跟手，偿还这些钱，不然你没有办法期望从神得着帮助。他说这个实在很困难，牧师说是很困难，但最大的错误是你一开始所犯的错。他的心里的担子很沉重，所以他就请牧师帮忙，他把剩下的$950跟他身上还有一些的钱一起交给他的两个老板，请老板原谅他。所以牧师就带着他去找老板，请他先等在楼下，他就去楼上跟老板们谈整个故事，而且提到他希望得到老板们的怜悯跟原谅，不要告他。那两个老板非常受感动，他们说，哦，是是是，我们很愿意原谅他。所以牧师就下来把他带上楼去，他就跟他们承认他的亏欠内疚，请求原谅。最后牧师带领他们大家一起做祷告，神大大的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自卑，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祷告，求主光照，而且寻求主的面，转离恶行，我们洁净自己的手、自己的心，来顺服神，这样神的荣耀会更多的显降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中间。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好吧？雅各书的第五章，我们看13-18，13-18一起来读。你们中间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好，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所以受苦的时候不要发怨言，好，不要怪这个怪那个怪别人，这样也不要在那里埋怨神。受苦的时候要多多的祷告，受苦的时候要多多祷告。 John Welsh 约翰威尔士，他是苏格兰长老会的领袖，他的妻子是苏格兰改教家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的女儿。他一天用8小时与神交通，装备自己去为主受苦。他为什么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局面很不容易，因为他的讲道呢，使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很不高兴，把他下到监牢里，后来又把他放逐到法国去。他为主受苦，他做什么？祷告，多祷告。还有美国的大卫·布莱纳，他在印第安人的落后地区传福音也很不容易，吃尽苦头。他在穿过那个无尽头的森林的时候不断的祈祷，有时候下雨他就一直淋雨，天气寒冷他就一直受冻，和他就是借着祷告使得漫长的时间变短。结果在森林的出口，胜利的号角吹响，因着他的祷告，许多印第安人哭泣悔改，信靠耶稣，在印第安人当中有大复兴。有一次在1939年7月12日的日记，他上面这样写，他说，我单独一个人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把握，他非常孤单的，我单独一个人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把握，他说我想要祷告却没有心情祷告。他说这个时候我经历了一项从前未有的经历，我的里面看见了神，这项空前未有的经历让我惊奇赞叹，我所看见的神是荣耀的，荣耀的神向我显现。他说我的灵魂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充满了喜乐跟满足，我认识到他就是永活的神。他说神的超越，神的慈爱，神的伟大，神的完美吸引了我，征服了我，这个小我完全融化在他里面，我甚至遗忘了自己的鄙小跟卑贱。神带领我更深地认识他，认识到他是万有的元首，认识到他是万有之王，一直坐在宝座上。所以说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那么软弱，软弱到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没有心情祷告，没有关系，你就是很无助的来到神面前，默默的仰望神，一直的仰望神，你把你的心举向神，这个就是一种祷告，把你的心举向神，这是谁都可以做的，而神乐意靠近受苦的人，神乐意向那些受苦的人，无奈的举目仰望他的人显现。所以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他说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苦难、压力、病痛都催逼我们去祷告，而我们的祷告不是苦苦的哀求，你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不要忘记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充满我们的心，有时候主就把他的喜乐赏给我们，我们就要大大的歌颂神，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 aim to praise， 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因为我们的神呢，有大爱，有大恩，有大德，有大能，有大荣耀，有大慈悲，这是诗篇145篇告诉我们的。 所以他配得大赞美。还有这里雅各提到说，如果你们中间有病了，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其实祷告有很多方式，抹油祷告是其中一种方式，你按手祷告也可以，或者就是一起同心祷告也都可以。可是这里他特别提到，你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病人抹油祷告。通常如果有人请我为他抹油祷告，我一定会答应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也有几次在等候聚会，主提醒我，特别为那些身心灵有需要的人抹油祷告，因为常常是主特别提醒的，所以我们并不会跟大家报告说你们都来参加等候聚会，因为一定会有为病人抹油祷告的时间。我知道如果这样报告会有很多人来哈，可是万一如果神并没有要我这样做，那不行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让主自由的带领。那这个抹油祷告的意思是油代表圣灵。当我们在那里为病人抹油祷告的时候，表明这个油要进入这个人的灵魂体，特别进入他的身体，叫他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八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主耶稣在死寂的坟墓里面，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为病人抹油祷告的时候，这个圣灵也进入人的里面，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知道人生病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是天生的，是那种遗传基因的问题，也有的是生活习惯造成的，还有的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空气那么不好，然后反正有大环境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有的人他确实是被仇敌攻击，遭邪灵压制。可是有很多人是因为老化，他身体老化，你身体上的机器用久了当然就会不灵光。经常有个高雄的姊妹请我来为她祷告，因为她常常腰骨酸痛啊，这里痛那里痛这样子，然后她请我替她祷告，每次打电话来我都为她祷告，是很久都没有好。有人就跟她说，你很久没有好是因为你里面有邪灵。她吓了一跳，赶快来问我说，我真的是这样吗？我说不是啦，你就是身体老化。所以我们不要什么都怪罪魔鬼，魔鬼有时候也觉得很冤枉，我们什么都推到他身上，对不对？所以有的就是你身体老化，还有的人呢，他是被传染或是被感染。可是也确实有的人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罪，比方你知道人很容易在世界上受到伤害，所以心里头很容易存留着苦毒、不饶恕、愤恨等等的隐藏的罪。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雅各书第五章提到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显然他提到说，有些病是因跟罪有关系的，所以呢，你们要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然后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所以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需要仰望神，别人没有办法判断的，是你自己跟神要去弄清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他认罪互相代求，然后用信心祈祷，神垂听这个祷告。韩国的赵永基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婴孩叫希季，而这个希季呢，出生不久就有气喘病，蛮严重的，常常睡不好觉。那赵师母就跟赵牧师说，那些来到教会的聋子啦、瘸子啦，你都能够医治，为什么治不好我们自己的宝宝？赵牧师就大声反击说，医病的不是我，是耶稣。后来半夜这个小婴孩哮喘，又把夫妻两个人惊醒过来，他们自己睡眠不足， 加上为小宝宝的病呢焦虑不安，所以双方呢都脾气都越来越不好，他们跟神理论，跟医师理论，也为着谁应该看顾这个小 baby， 谁应该休息一下而争吵不休，然后又为着孩子生病的事到底是谁的错，彼此在那里怪来怪去。婚后一年就出事的这个希冀呢，不但成为父亲这个牧师牧会工作的妨碍，也使身体原来就不够健康的母亲那个身体越来越虚弱。因为赵师母她读高中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而且在怀孕的期间她的身体非常的虚弱，医生甚至建议她堕胎。可是因为赵永基自己是牧师，说什么他也不能做这种事，所以只好让 baby 呢冒险生下来再说。好，现在他太太呢需要好好的休养，和他自己的情况也不太好，他一年前呢压力太大得了神经衰弱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呢紧张跟压力充满在他们的家庭生活里面。这个赵牧师就把手按在宝宝身上祷告，他觉得他恐怕已经祷告100万次了，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他就向耶稣基督哭求着说，主啊，请你垂听我这一次的祷告吧，主啊。他就按照自己呢经常为病人祷告就有神迹出现的方法祷告，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果效。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里，他把头埋在他两手之间，他就想到上个礼拜天发生的事。一个少妇带着一个耳聋的堂妹走到讲台前请牧师为她祷告。那时候赵牧师心里头很不安，万一在那么多人面前奉耶稣的名字为她祷告，然后宣告她得医治，结果她没有得医治怎么办？可是人都已经来到前面了，她也没办法，她只好按手在这个女孩子的耳朵边，她祷告又祷告，祷告了好几次才慢慢把她的手挪开，然后站在这个女孩身后，他就拍拍手，这个女孩就静了一下。然后赵牧师就小声地说，母亲。哎，这个女孩也跟着说母亲。然后赵牧师又在她耳朵后边说哈利路亚。哎，她也跟着说哈利路亚。她听见了。那医生们曾经一再就着教会这个医治的神迹的个案加以研究，所以这次又在几个月后证明这个耳聋的女孩真的完完全全得医治了。所以就很多的医生呢把这个教会看成他们自己的教会，也常常会带一些非常麻烦的病人棘手的病人到牧师办公室请牧师为他祷告，因为这样比较快。可是为什么牧师自己的孩子一直躺在那里挣扎求生存？赵牧师也按照雅各书这里所写的，请他们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的小孩抹油祷告，而且凭信心祷告，彼此认罪，可是就是一点不见好转。所以赵牧师他就埋着头在两手之间在那里祷告，也在那里沉思，也在那里焦虑，这是他自己的骨肉。他知道他跟希冀的关系就像耶稣跟天父的关系，虽然呢他是那么小不点儿，但是他实在很爱他，他想他自己的父母过去也是那么的钟爱过他。赵牧师就祷告说，神啊，求你使希冀脱离这个可怕的哮喘，我要奉你全身心真爱的耶稣的圣名求。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对他侵入我的事业而心怀愤恨的罪。他跟神认罪。这时候小床上静悄悄的，静得可怕。然后赵牧师祷告完就冲到床边摇摇婴孩，嘿，他发现他那个有哮喘声的呼吸就停止了，他睡着了，而且第一次那么安稳的睡着。好，他那个小小的嘴巴紧闭着，然后鼻孔里呢透露出很安宁的轻微的呼吸声，他的胸部是有韵律的起伏，他心里想说他的病是不是快要好了。那时候赵师母从打盹中醒来，就冲到这个婴孩的床边，用手摸摸他，知道他仍然在呼吸，那个小身体很柔软很温暖。他就问坐在椅子上的丈夫说，是怎么一回事？ 少牧师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一定是耶稣医治了他。他也说不出小儿子是怎么好的，也不说不出为什么一出生他就这样生病，也不了解为什么一个无辜的婴儿要在漫漫的长夜里面受尽痛苦跟折磨，也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医治他，还有长老们来为他抹油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神不医治他。你知道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是人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所以赵牧师的脑海里面充满了许多得不到答案的疑问，他就跟他妻子说，等有一天我上天堂的时候，我要问问主耶稣，为什么有些人得医治有些人却没有。我再说医治的主权在于神，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用信心祷告，我们要常常去抓住神医治的应许祷告，而且恳切地祷告，像以利亚一样。这里说因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有一个基督徒叫 Dean Scott 迪恩·史考特，他论到雅各这里提到有功效的祷告，他这样讲，他说这是一种特别的诚挚，特别有感情有热切的心，甚至带着痛苦的一种祈祷，在灵里热切的祈祷。这种信心的祈祷会移动神的手，而神的手是移动所有事物的手。先知以利亚知道恳切的祷告可以推动神的手关闭天窗，所以他恳切祷告求神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先知他又恳切祷告推动神的手去打开天窗，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神垂听他恳切的祈祷，神也必垂听我们热切的祈祷。你要知道医治是神白白的恩典，是主耶稣为我们受鞭伤付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的这个灵魂身体全备的救恩。主耶稣不只要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的灵魂，也要医治我们的身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全心仰望主，信靠主，不要一直注视自己的症状。即便我们当中有的人你已经祷告很长时间，你的病还没有得着医治，不要灰心，继续仰望主，不要注视自己的症状，每一天去读神的话，去读跟医治有关的故事或是经文。特别是我们最近出的新书，曹牧师所写的四十二帖药，如果你还没有买，今天书房开放时间赶快去买一本。每一天去读三处经文，像病人每天服三次药一样。我们来看几处医治的经文，请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六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这个城指的耶路撒冷城，就现在而言就是指着教会说的，神要使教会得以痊愈安舒，使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可以得着医治，而且要把丰盛的平安跟诚实显明给我们。这个诚实也可以翻译作真理，神要把丰盛的平安跟真理向我们显明。你在读诗篇一百零三篇三到四节，诗篇一百零三篇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感谢主，主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流血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疾病，而且他要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作为我们的冠冕。 我们再看107篇20节，107篇20节，往后面翻，我们一起来读。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所以今天主耶稣发命医治你，救你脱离死亡。我们再看出埃及记15章26节，出埃及记15章26节，15章一起来读26节。又说，你若留意听我的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我们需要听神的话，要遵守主的诫命才可以得医治。而且你得医治以后，你更要过一个听主的话、遵守主诫命的生活，才能够保持那个医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为自己不听话或不顺服的事情悔改，好叫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如果这句话直接翻译成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再看箴言4章22节，箴言4章22节，在772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22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粮。这个他可以指着耶稣，你要好好的追求耶稣，你要追求医治者耶稣过于追求医治本身。你好好追求耶稣，得着耶稣就得着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那因为上一节提到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所以这个他也可以指着神的话。你得着神的话，你就得着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天天吃主的话，宣告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比方有一个命令叫做常常喜乐，常常喜乐，这是个很要紧的命令。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不需要因为神还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病，我们就失去喜乐，不需要这样。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4章2节，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4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里提到神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我每次去欧洲，我就发现有些人很喜欢在欧洲晒太阳，因为欧洲的阳光很温和，有些地方常常下雨，所以一出太阳，很多人就在草地上去晒太阳，做属灵的日光浴。他不用做什么，他只是躺在那里，整个人赤露敞开，穿着游泳衣，然后在那里晒太阳。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这样，你不用做什么，就是来到神面前，把你的心向神敞开来，让主耶稣那个有医治能的光线照在你的身上，医治你。神是医治的源头，所以在那里安静亲近神，等候神，就是在做属灵的日光浴。有医治之能的光线要一直的照在你的身上，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亲近神就是跟那个医治的源头接触，你回到里面亲近神，从里面医治的泉源欢然取医治水喝。聚会是得医治的好机会，我们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里面医治的泉源涌上来，滋润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降服于圣灵，神就借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神在这里，神今天要施行拯救，医治你的身心灵。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今天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单单的仰望神，你可以得连续，得恩惠， 得医治，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神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白白的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当然愿意把神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领受，在礼拜天的聚会不一定有人为你抹油祷告，也不一定有人为你按手祷告，可是你的眼目就是单单仰望神，单单仰望神，抓住这个神医治的应许，呼求神把他自己的话，把他这个医治的应许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且勇敢的宣告说，医治是我的，医治是我的。我们一起说，医治是我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是我的，我接受，我现在就接受，感谢主。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主还要做奇妙的事情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有的人你身体很好，那么你要相信神也要做一些存到永恒的内在之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神。